来祷告。亲爱的爸父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心中的感恩，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耳，专心来敬畏你，领受你的话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几年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敬主主日，透过追思山里的仪式，我们敬拜上帝，我们追思先人。我们在这个华人的这个祭祖的文化当中，我发现家人团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有牧者去研究在这个清明追思的当中，华人我们要预备一些的替代的方案，来替代这个在清明追思祭祖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清明时刻家人的团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统华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无论是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家人一定要聚在一起，家人一定要相聚，然后呢一定会做一件祭拜祖先的事情。这个是上下次序的连结，然后呢也跟同一个辈分的一个伦理的同辈来连结。所以当我们家族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先来祭祖，所以跟我的祖先跟我的先人祭拜，这是传统华人，这是上下的连结。然后家人团聚，然后分享用餐然后关心连结，这个就是左右，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连结的部分。所以华人是很看重这样的一个时刻，华人是特别看重家族性的聚集，特别在过去的华人的时候都是大家族都是很大的家族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很重要，很看重这样的时刻。但是因为家庭结构的改变，然后因为伦理秩序的变换，罪恶入侵这个世代，罪恶的污染，更重要是罪恶的污染让我们在跟家庭的连结失去了功能，这很可惜让我们在好像在华人连结的祭祖的时候，已经在只是在举行这个仪式，烧纸钱拿香，可是忘记了那个牌位上那个写的名字跟我有什么关联，然后家人在一起也开始都在滑手机，失去了这个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当我们在清明时刻的时候呢，我们全家族在一起的时候，华人传统一定会扫墓啊，或者是祭祖啊。我不晓得在今年的这个连假的时刻，我们众弟兄姐妹如何来回应，如何来面对呢？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完全是信，就全家族都还没有完全信主的，我们必定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在扫墓祭祖当中我们要如何面对。好像是扫墓祭祖的这个事情把我们大家连结在一起，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可以做一点点事情。如果你的家族里面你们全家族都已经悔改归向耶稣，都已经是基督徒的，我鼓励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你的家人可能只有你或者是一些家人只有你是基督徒的，我也邀请你，你可以跟你的家中的长辈，跟你家中的兄弟姐妹父母亲来讨论一下，沟通一下，可以多一份工。怎么做呢？首先你把你的家族聚在一起，你有多少家人可以聚在一起，那当中如果你有挑选一些比较合适的诗歌，你可以跟他们分享。然后呢你可以把追思山里放在你们家族里面来举行，你买一点花，买一个水瓶，一个大小的花瓶，然后呢有一个点烛的仪式，有倒水的仪式，然后有献花的仪式，简单的仪式，让你的家族当中三个有辈分的长辈来代表这三个礼仪。然后呢起因文呢都印在周报里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新再设计一份漂亮一点的，你可以把这个周报里面的文追思山里的起因文的文字再誊录到你的那个自己在制作程序单，这样会比较礼仪性所以在家族里面你可以可以来做。那重点在后面，你还可以预备什么呢？你可以预备家族每人一枝花，每人一枝花束，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你纪念的先人，可能是你的父亲，可能是你的母亲，你的外公外婆，你的爷爷奶奶无论是谁，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思我们的先人。那我分享，你分享，我们的家人来分享，不拘时间的长短，好的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就鼓励，坏的呢我们就引以为戒，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坏的地方我们就引以为戒。然后呢 分享完了呢，就预备一个空花瓶哦。每一个人分享完了呢，就把那一枝花放到那个花瓶里面。那每一个人分享完的时候呢，那个花瓶就满满的花，成为一个漂亮的花束，放在家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摆饰。这样的分享，然后分享完的时候呢，家族里面你可以相约用餐，然后呢，最好的时候在全部分享完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结束的祷告，感恩的祷告，然后祝福的祷告。那感恩我们在我们当中那些血脉的传承者，就是我们所纪念的长辈，那个是上帝放在我们当中的那些恩典，这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功课。祝福家中的每一个人，这是在家族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聚集你的家人来做这么做。我们纪念祖先的礼仪也做了，我们家族团聚也做了，最好的时候你还可以相约用餐，然后呢，到最后呢，你还为他祝福祷告。这样的一个礼仪，这样一个聚集，我想是很美好的哈。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我们不仅仅知道我们的先祖、我们的先人，他在世当中还可以做一点什么，我们还可以说一点什么。所以我就发现，当将家族聚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教育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分享家中长辈的榜样，然后我们也教导我们家中的后辈知道，哎，某某人，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你知道你的爷爷就是我的爸爸，你知道你的奶奶就是我的妈妈，她以前怎么教导我们吗？那我以前怎么跟她互动吗？教导给你的后辈知道，让你的后辈也知道说该如何孝顺，然后也让你的 儿女们也知道你的父母亲他们如何在过世上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连结，把它上下好，把三代甚至更多代都连结在一起。所以呢，我就发现这样一个动作当中有一个极美的一个教育意义，就是世代传承，有一个世代传承的意义在当中。当我们华人在清明时刻祭祖扫墓家人团聚，都包含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有个世代的传承，这个动作跟这个祝福。我希望我们将我们对我们长辈的好榜样，我也能够继承下来，然后呢传给我的下一代，世代的传承。在这个清明时刻，我要邀请大家，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来明白这个世代传承的重要性。当我们可以打开周报来观看哦，当我们看到世代传承，我称之为父老的世代跟儿女的世代，父老的世代还有儿女的世代。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文化、他的长处、他的困难、他的挑战，还有他的优势。一个世代过去，一个世代又过来，每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有什么关系？好，每一个世代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彼此竞争吗？彼此攻击吗？彼此藐视吗？我想都不是。世代与世代之间需要一个传承，一个世代我称之为父老，一个世代称之为儿女。世代与世代之间彼此影响，基督徒要带来很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我们甚至有时候世代与世代当中可能会完全没有影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在几年前，联合国提出一个报道，他说这个世代被称为一个无父的世代，被称为一个无父的世代，好像父亲在家庭当中缺席，以至于有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父亲的陪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缺乏之下，人格无法正常的发展。他看不见他的父亲，他不会成为先生，他看不到他的父亲，他不晓得怎么跟父系的权柄相处，以至于长大之后他不晓得怎么跟父系权威相处，他缺乏，可能女儿就就不晓得怎么跟如何跟异性或者是他的先生相处，儿子的可能就无法成为一个正常或者是一个良好的父亲或丈夫，这个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一个世代影响到一个世代，每一个时代都被影响。所以当一个无父的世代产生的时候，无父无母的世代产生的时候，接下来也会产生出无子无女的世代，而这些子女在长大 也成为无父无母的世代，因为他们家里、他们想念、他们的想法里面没有父亲，没有母亲，这个一个是恶性的一个循环。我认为这是恶者的攻击，他要破坏家庭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世代传承，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宣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要破除这一个无父无子的世代，要破除这个无父无母无子无女的世代。当父老的世代缺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没有父母亲，儿女也不晓得怎么当儿女。我自己很明白这件事情，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早年的童年经验。我的父亲缺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很少跟我的父亲互动，所以我对于在我生命历程当过去这三十几年的过去生命历程当中，对于父系的权威那个很像爸爸形象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因为我没有跟我的父亲练习过相处，所以我不太会跟这些父系的权柄相处，我不太会跟他们互动。无父世代的出现造成不会当儿女，接下来儿女的世代也要成为父老的世代，儿女不会当父老，没有父老的形象。最可怕的事情，你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举我自己的例子，我父亲缺席在童年 的时光当中，当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我看见别人有父亲接送，或者是他们在谈论他的爸爸，我完全没有感觉，甚至我自己觉得没有父亲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那时候我也很讨厌我的父亲回家，因为他回家就准没有好事发生，所以我甚至感觉到说我没有父亲是一件好事，我没有父亲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没有爸爸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这是多么需要神怜悯的事情，我并不晓得，以至于我现在开始在服侍的时候，我现在开始要当别人的属灵爸爸在服侍青少年、服侍儿主，甚至在教会当中的服侍，我开始要学习当属灵爸爸。可是我因着童年的经验跟父亲的经验，但是这个事情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学得很辛苦，但感谢主，上帝给我很多恩典。当越来越的跟天父上帝恢复关系，上帝给我婉谦传道成为我的妻子，他帮助我，为我祷告，要常常告诉我要学习成为一个属灵的爸爸。上帝也给了我很多那个属灵父亲的形象在我的生命当中，无论在我的神学院，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上帝给了很多爸爸的形象，那个美好的形象的牧者还有同工在旁边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我的榜样，也成为我的父老，帮助我一步一步的帮助我。更棒的是上帝赐给我一群弟兄姐妹，让我学习操练成为一个属灵的爸爸，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让我操练成为一个父老。虽然我才三十出头岁，但是神就学习帮助我来操练我成为一个父老。上帝的帮助让我越来越好，最感恩的是我自己的上帝，我的神就是一个最棒的爸爸。当我跟我的神恢复关系的时候他就帮助我有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历程，但这个无父无母的世代当中，如果没有耶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来翻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结束一个无父无母的世代，我们要学习神的真理，结束这个世代。所以我们两个世代当中常常都会有一些错误的看法，父老的世代觉得可能年轻儿女的世代很冲动，不可靠，没有经验，做事不思前想后，只懂得享乐，只懂得滑手机，做事不计后果，不懂得感恩。而儿女的世代常常会觉得父老的世代是古板的，与世代脱节，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藐视年长者，我们不懂得，我们不晓得父老世代的宝贵跟他们的价值。儿女的世代觉得没有被父老的世代理解，没有跟儿女的世代同在一起，我们没有被陪伴，儿女的世代没有被陪伴，所以他们就忽视、忽略，甚至藐视。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话语告诉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 遍地。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吗？请。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是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哦，有学者看到说，在旧约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咒诅来作为结束的，但是他其实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旧约的最后一句话留下这样的提醒：父老的世代要转向儿女的世代，儿女的世代要转向父老的世代。过去的错误跟罪恶都要被除去，我们要回转归向归向我们的神，而父老跟儿女也要彼此转向，负面的除去，彼此相爱的关系要被恢复。因此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父老的世代。我听过周成志牧师这样说，他说你只要有父老的心肠，这跟你的年纪没有关系哦，只要你有父老的心肠，然后呢你就可以是父老。所以你可能可以是高中生，你可以是国中生，但是你有父老的心肠，你就可以成为是父老。你有经验，你有见识，你愿意关心，愿意分享，你能够帮助儿女的世代往前走，你就可以成为是父老。好，我们把这个定义打宽阔一点，你都可以是父老。好，请你跟身旁的弟兄姐妹说，你也可以是父老啊。怎么说呢？说你说你啊，我可能传到我刚信主哎，对不对？春玲姐在我们当中上礼拜刚信主哎，你也可以成为父老，因为你现在已经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你可以帮助一个可能在慕道友的那一个人，你就是那一个慕道友的父老，你要发挥那个属灵的影响力，你要成为他的父老。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你是你的儿女跟孙女孙子孙女的父老，你也可以成为你同学的父老，你可以成为你同事的父老，因为你要发挥那个属灵影响力，你有见识，你有经验，你在教会当中有经验，你比他早一步，早一天，早一个小时来到教会，你就可以成为他的父老。你要善用那个属灵的影响力，好，你可以是一个父老的世代。所以你要成为那个愿意支持、愿意关心的那个父老，这个跟你的年纪无关，跟你的心智有关系。你有没有立志愿意成为父老？你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父老，让我可以去影响别人来相信你，让我可以去影响别人来归向你。我愿意立志成为一个父老。当你有这样的心智跟意愿的时候，神会把那个成为父老的恩典赐给你。如果你不愿意，所以即便你看起来像父老，你行为像父老，能力像父老，可是你仍然不会拥有父老的影响力。因为当你不愿意的时候，当你没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这样的影响力也会失去。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去影响别人的时候，神会把那个父老的影响力跟心智跟恩典所赐给你。那什么是儿女的世代？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再被那些孤儿的心态所影响，我们既是可以立志成为父老，我们也都是儿女的世代。因为我们回到天父阿爸的面前，被圣灵所引导，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被那个孤儿的心态所影响，我们认为可能我们自己生在那个无父的世代，但是因着我们归回顺服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儿女的世代，不是孤儿的世代，是儿女的世代。我们回到天父面前，然后重新跟我们的父老来连结，学习被爱，学习被接纳，学习被饶恕。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儿女，不是奴仆。我们不要努力的讨好才能够赚得别人的爱，不是。父母亲之所以爱儿女，是因为他是儿女，而你们是父母亲，所以彼此相爱。所以孤儿才会不断的要讨好。我们已经不是孤儿，我们是天父阿爸的儿女，我们可以除去孤单跟所有负面的感受，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有父有母的，我们是有又可以拥有安全感的，我们是可以被支持的，我们是被接纳的， 我们是儿女的世代，要了解明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我想我不用秀出数据，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都可以明白，当一个孩子有父母的爱的时候，是帮助他成长是多么大的帮助。一个孩子有父母亲的照顾跟爱的时候，他会在健康跟安全的环境当中长大。我不用举出数据，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是那个儿女的世代，我们可以被支持，我们可以被连结，我们可以被接纳。父老对我们的支持跟爱要帮助我们来成长，所以因此我们要认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些的父老。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立志成为别人的父老，我们自己也要认出有一些人是我们的父老，这些父老要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从他身上来明白上帝的恩典。那个带你认识耶稣的那一个人，那个跟你一起祷告的人，当你伤心难过你会跟他倾诉的那一个人，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的父老。可能年纪比你大，可能年纪比你小，这跟年纪无关，这跟心智跟能力有关。所以我们要认出我们生命当中的父老，要做回那个儿女的样式。所以我说神要透过父老来祝福儿女，使儿女健康的来成长。神也要透过儿女尊荣我们的父老，使父老发挥出正面的影响力，让两个世代彼此的正面影响，要建立一个正确合神心意的一个次序，合神心意的世代传承，要结束这一个无父无母无子无女的时代。这是神要我们来做的事情。所以特别我们要在这个父老的世代，要来谈到这个父老的一个传递，一个父老的一个传递。提摩太后书2:1-2，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保罗对于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一个教导，一个提醒。说什么呢？他说，提摩太啊，我保罗教给你的，你也要教给别人，你教给别人那个人呢，也能够教给别人。这是一个几代的影响，这是一个世代的影响。保罗是一代，保罗影响到提摩太，提摩太影响下一个人，而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教给下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人也要去影响别人。世代的一个传承，世代的一个影响力，告诉我们的这个不断绝的影响力。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父老，我们要立志成为父老，我们要有拥有那个父老的心肠，有父老的心智，然后带出那个父老的行动。你知道吗？在犹太人旧约当中，他们在城门口都有一些父老坐在这个城门口，在做什么吗？在行审判。然后呢，他们在帮助他们的那个城的家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从城门口出出入入，城门口是最多人的，所以那些父老因为古时候医疗行为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到父老的年纪。那所以那个时候父老就特别珍贵，父老就坐在城门口听审判、调解纠纷、做见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邀请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父老，有一个父老的心智，有一个父老的影响力，不断不断的传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各位父老们，我们所拥有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智慧、能力、恩赐、才干、经验，那是何等的有价值。我需要你们能够传承下去，我需要各位弟兄姐妹把你们的恩典、智慧、能力给传承下去，因为你们是教会这个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资产，你们是教会的父老，要帮助支持儿女的世代被兴起。但是让我容我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传什么下去呢？我要请投影片的同工帮助我来看一个影片，短短一个一分多钟的影片。你或许看过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对我来讲我印象很深刻，它来告诉我们传承的一个重要性，一个传承的重要性。请播放给我们看到。再说到儿女是大人在做，小孩在看。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Jus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
Have you actually got a driver's license? I don't think so.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Learn to speak English.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好的，谢谢。看过这个影片吗？他们都看得见，他们全部都会学起来。这一分多钟，你看到那个大人在做什么事情，他旁边就有一个小孩子跟着在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来展示跟你的儿女世代来展示你的行为模范呢？你要向如何向你的儿女们展示行为模范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儿女的世代都会看见。你所做的事情，还有你没有做的事情，儿女们也都看得见。当你对上帝失去热情的时候，我们的儿女的世代对信仰也会失去热情，因为他看见他的父母的世代并没有对神热情，他并不觉得信仰是一个需要认真的事情。而当你对上帝认真的时候，我们儿女的世代也会对上帝认真。我要说哦，坐在我们当新慈新语哦，他们都已经受洗了哦。我没有问过他们，我突然想到的，就是当我在跟他们谈受洗的见证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都谈到一件事情，他们在家中看到他的妈妈跟他爸爸相处的状况，他看见妈妈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跟爸爸相处的，信主之后怎么跟爸爸相处的。他们看见，他们知道说这个神是真的，我也要来相信耶稣。他们没有谈好分别跟他们谈的，虽然是不同时间受洗的，可是他们都谈到了他的妈，他们看见他们的妈妈在家中的榜样。我想不是师生姐故意要做给他们看哦，这个就是上帝放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对我们上帝认真，我们儿女的世代也会对上帝认真。当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而行，我们儿女的世代自然而然不会觉得神的话语重要。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你自己在横越马路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你的儿女说你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看见你横越马路啊，他自然而然下一次过马路的时候他就横越马路，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何对待你的神，你儿女的世代就会如何跟随你的脚步，来如何来回应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身教非常非常重要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5-17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学基督的师父有很多，教你的有很多，但是当爸爸的不多。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他说对哥林多教会来说，我在福音生的哥林多教会，我生了你们，愿你来效法我。哇，这个保罗口气好大，他这个非常非常的自信哦。他说他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你要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能不能有这样的父老的心智，跟我们的儿女来说，你来效法我，你来效法我。这个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6-8-11-12，他都说到自己有一个父母一样的心肠。然后呢，他在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有父老一样的影响力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有父母的心肠对待你的儿女的世代。我们父老的世代，我们还要除了传递我们当中有的恩赐、能力、智慧，我们要传递出去之外，我们还要做些什么事情呢？父老的世代要来做一件要做支持、关怀跟饶恕的这个事情。父老需要支持儿女的世代，要欣赏儿女世代所要做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要放手交托，把儿女交托给神。 我记得在2015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做了 一件很创新的一个福音事工。我们在我们的篮球场摆了一个用餐的一个地方，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参与哦。你知道我们把我们篮球场变成一个露天的用餐环境，我们邀请的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吃饭。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动用了五六十个年轻人，他们穿着服务生的装扮，穿围裙端菜给我们的每一桌。然后呢，我们动用了将近100个弟兄姐妹成为陪谈员，哦，80-90个快100个的陪谈员，然后当天来了快100多个新朋友。这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创新的事工。只是当我们在提这个案的时候，当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候的同工却很支持我们。然后呢，当时候我们感受到很多父老的支持跟很多父老的帮助。当我去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来当陪谈员，他们说他们很多都是第一个时间好，我愿意。我感觉到被支持，感觉到 被欣赏，然后感觉到被同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父老的世代，我们要支持儿女的世代。我们需这个父老的世代要关怀儿女的世代，让我们可以在爱里面来成长。我在想到我们好几年前，我们小薇姐妹她带了一群陆生来到我们当中，然后那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些大学生外籍学生的一些事工的当中，那时候来了一些有很多，知道吗？在那几年前好几年前的时候，杜宪庭弟兄跟李群流姐妹他们就主动说，我们想要招待这些大学生。他们打开他们家的门，就招待了10几个大学生进到他们家里面用餐，然后呢他们唱诗歌，然后他们做见证，10几个大学生就被招待他们家里面。我很感动哦，我记到现在哦，我很感动，就是一个父老的世代愿意接纳关怀一个儿女的世代。这些外籍的大学生他们都从国内或者是从香港澳门来到台湾，他们是长时间离乡在外，他们很需要有父母亲一般的人来关心他们。我看见一个儿女的时代，他们被关怀，他们就很容易的接触到这些福音。感谢主，这个是父老的关怀。父老需要也要饶恕。怎么说呢？我要请教这边当爸爸妈妈的，你有没有被你的儿女气到不行了？有没有？他做错事被你气到不行了没有？我可能不用调查，我想每个人都会举手，但是我想每一个父母亲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放弃做他的父母亲？没有吗？我被你气死了，赶出家门，我不当你的爸爸，我不当你的妈妈，有吗？我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父母亲，你从来不会放弃他。我要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成为父老世代的时候，你的儿女世代一定会得罪你，他们不成熟，他们还不是那么的明白，他们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要邀请你来饶恕他。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不放弃儿女的父老，我们需要更多不放弃儿女的父老。即便儿女做错事，即便儿女不成熟，但我要邀请成为一个不放弃，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支持，继续关怀他们的父老。当我们愿意立志做父老的时候，也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被伤害的心理预备，那个立志做父老。愿神兴起更多父老在我们教会当中，愿我们更多人立志来当父老，不是喜欢当别人老师，而是一个拥有父老的心肠，愿意支持儿女的世代。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儿女世代的承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回到成为儿女的世代，回到阿爸父的面前，成为儿女的样式，学习被爱，学习承接从父老而来的那个属灵的产业。刚刚信用传道也带我们读希伯来书13:7-9，这个我们要留心看，那引导我们带我们信主的那些人，看他们的结局，看他们的榜样，看他们的信心。我们过去父老的世代如何带我们信主，我们要留心的去看，我们想念他们，效法他们，但不要被怪异的教训给勾引了去。儿女的世代要学习承接那个属灵的产业，父老的世代如何展现他们美好的榜样，儿女的世代也要来承接祝福榜样。 而父老的世代可能也会有一些缺憾，可能会有一些的警戒，我们都要引以为戒。我们要学那些美好的，正如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他说那个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那些德行的有什么称赞，我们要思念，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效法，我们要思想思念思考，然后照着去做。在某一个医学院里面，一年级的新生他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那个课堂的黑板上就挂着一幅图，那个图是什么呢？一个人体解剖图。我们当中可能有护理系的相关的职业或者是相关的学生，你会知道有一个人体的解剖图。然后呢他们就上了一整学期的课，这个课程的老师，这个人体解剖的老师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图。可他们当一个学期考一个学期期末考的时候呢，那个老师进来呢就把那个图给收了起来，然后发下考卷。考卷就是考那个人体解剖的那个东西，就上面挂了一学期那个图。可是那个老师从来没有说没有教，他才挂了一学期。当他把考卷发下去的时候，各位学生或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学生哀鸿遍野啊！老师你没有说要考这个，你怎么可以考这个？然后老师就说请大家不要只学你所人家给你的东西，你也要学那些人家没有给你的东西。那个图已经挂了一学期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学那些父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学那些可能父老没有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只学那些看得到的而已，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习把那些美好的都要学起来。别人可以传给我们的，我们就欢喜快乐承接领受，但是父老世代没有传给我们的，可是如果那个事是美好的，我们也要欢喜领受。父老的世代，儿女的世代要学习尊荣父老的世代。经文告诉我们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这个尊荣父女啊，父儿女的世代，我要说你们要，我们要学习这个尊荣的行动，就是把那个尊敬尊荣化成行动，看对方是有价值的，看重对方。可能他曾经让我们失望，但是仍然要因为学习敬畏神的关系，我们要学习尊荣。因为看到神把这个父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尊荣他，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老。尊荣是一种感恩的行动，要感谢神的恩典，也要感谢人的付出。所以我要跟每一位年轻人讲，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跟长辈打招呼哦。可能即便他是你不认识的人，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说平安，你要打招呼，这是尊荣的开始。你要微笑打招呼，从微笑打招呼开始尊荣的行动。你要跟他问安，然后呢你要学习礼让，你要学习把我们的尊荣付出，然后带出我们尊荣的行动。哀宴的时候礼让父老先吃，然后呢让帮你父老开门，让他先走，让他先坐在位置上。这是一种从小开始，从细节开始做。我们儿女的世代要开始尊荣我们的父老，而当尊荣父老带出那个正确次序的时候，那个正面的影响力就会发生。当我们尊荣父老，而父老也愿意支持关怀的时候，要结束这一个无父无子无女无母的世代。尊荣要带出行动，我们要儿女的世代也要学习去谦卑，因为要认识父老的世代要在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劝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领受。我们也要信任，信任什么呢？我们不只是信任眼前的这个父老，更是信任在这个父老的之上有一个掌管万有的神，他帮助这位父老，帮助我们生命做出调整。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我邀请儿女的世代，你们接下来也要立志成为父老，影响再下一个世代，要忠心教导那个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 把那个美好的产业，富饶的时代要把那个美好的产业传递出去，学习支持、关怀、饶恕。儿女的时代也要学习承接，然后尊荣、谦卑、信任，接下来立志做父老。我们要认出父老跟儿女的关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父老在什么地方？那个影响你、影响你属灵生命的那个父老在什么地方？要向他表达感恩。其中有一个方式，就是接下来当我们在写追思心语的时候，你也可以写一个感谢那个属灵的父老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好很好极大的影响。你可以写，你可以祷告来感谢神。你要认出那个属灵的儿女，你能够影响他吗？有没有你要说啊，我不要那么自大，要当父老？不是的，我告诉你要带出那个父老的影响力，把福音传给人，然后影响他来认识耶稣，你就能够带出那个父老的影响力。我们要结束这一个无父无母的时代，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一个良好的世代的传承。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找到自己属灵的父老，也能够找到自己属灵的儿女，特别在我们家庭里面也要学习世代的传承。我们肉身上的父母亲，肉身上的儿女，也要成为这美好的世代的传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愿你帮助我们，愿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神，让我们学习一个世代的传承。主，你帮助我们结束这一个无父无母无子无女的时代，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成为一个世代传承，带出正面的影响力。主，我们为屏东浸信会来祷告，愿你兴起更多属灵的父老，立志成为父老，带出父老的影响力。主，也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成为儿女，天父上帝的儿女，除去孤儿的心态，回到天父面前，知道自己是被支持、被关怀、被关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来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有一点时间，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来写这个追思的心语。你可以把这个纸盘到背面有空白的部分啊，你追思你的家人，你可以把那个美好啊，如果你前面有笔的你可以拿来写，如果你没有笔你可以挥挥手，我们同工会发给你。如果你需要笔的你可以挥挥手，同工在后面帮助我们把笔递给我们，把笔递给我们。如果你写完了就可以放到前面上方的那个笔叉当中。当我写完的时候呢，我邀请弟兄姐妹可以从讲台的我的左手边，也是你们右手边，从这边楼梯上来，然后绕过讲台，然后来到追思树的面前，挂上追思树，从我的右边这边有楼梯啊，可以下去，这样才不会造成动线的混乱哈。我邀请从你们的右边上来，从左边下去，回到你的位置上好吗？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写这个追思的心语。如果你已经写好了，你就可以来如此来做，可以从右手边上来，从左手边下去。你上来讲台也没有问题哦，那有的就是树的位置很高，你可以上来讲台没有问题。而且你可以从我们的你们的右边上来，然后从左边这样子。表达你们心中的追思跟感念，把 把那个感谢写在追思的小卡里面，然后放在追思树上。把你的想念化成文字，表达你的感受。如果你已经写完了，我邀请你回到你的位置上，来为你的家族祷告，为你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然后你也可以来祷告，就是为了过去在你生命当中影响你很多的那些家人，来向主献上感恩。因为这是神所做的工，他把这个家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上帝的恩典跟恩手。你自己来向主献上感恩，把那个感谢放在神的手中。会众请一同站立，我们要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会众请一同站立。亲爱的巴父神，主啊，愿你把世代传承的恩典放在屏东浸信会当中。主啊，愿你兴起父老的世代。主啊，诸多弟兄姐妹要立志成为父老，带出父老的影响力，影响更多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愿你兴起许多人回到天父阿爸的面前，成为儿女的世代。主啊，被支持、被关怀、被接纳。主啊，除去那孤儿的心态，然后享受在主的爱中。主啊，愿世代与世代当中彼此携手前进，在你的里面合一往前行，结束这无父无母无子的时代，成为一个世代传承的时代。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我们邀请你们彼此祷告，求神恩待帮助。